Open House Open House 开了脸书社团咯，叫做欧本豪斯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提问发问或是参与我们的讨论。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接续刚才上一集，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永庆地震室事务所的这个苏永伦地震室永伦代书到我们现场。
Hello，
有点尴尬，因为刚刚
继续录，
没关系，还是跟大家打个招呼。那今天想要讲另外第二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土地登记。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以前上课其实这门课是主修，因为我是读不动产，然后很难，其实蛮难的。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其实非常重要，早知道应该好好学的。其实是我那个老师，因为他好像蛮有名的，姓黄，然后他那时候在课堂中就有在讲说，其实土地登记修的好的话，有很多钱可以赚。他是这样讲，你认同吗？
土地登记修好的话，有很
就是很专精的话了，很钻研的话。
我觉得这跟时代背景也有关系耶，对啊，因为像台北市就没有农地嘛，那你要怎么利用农地的土地登记去赚钱就不行啊。然后那个什么，还有以前政府有一阵子一直在推行，就是说大家要去把那个祭祀工业都办理好。对，那所以有一阵子就是地震师都在一直帮人家办理祭祀工业的事情。可是现在祭祀工业办完了，数量少，也赚不到
了，就没有这个。
什么是祭祀工业？
祭祀工业就是祖产啊，就是可能他不是有很多那个派下员，就是祖先他有一笔土地，可是那一笔土地是大家公有的，
对，
就是家族的，
对，
不是属于个人的财产。对，那那种东西。那后来政府他就说要去登记，因为很多都登记成什么妈祖啦，然后什么对的那一种，或者什么寺庙啊，他的登记名义人啊，就是什么妈祖，然后什么寺庙什么东西的神明会，
真的是台北市遇不到，
对，
比较少遇到的一个状况。
对，只是台北市的时间已经过了，因为现在已经发展到那么对，
都是钱，
就是越还没发展之前，就是越容易有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可以做。
对，乡下地方，对对对对。那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对，那现在可以做的可能就只剩下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
的那个，就是优购权跟所谓的这个共有物的一个处分之类的一個。
对，那你可能其他县市可能还有那个农地可以用，对，农地还是可以做啦，对啊，那台北市就没有。
那我们就请这个永代书这边解释一下，到底是因为我觉得土地登记真的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没听过，到底什么是土地登记，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土地登记就是说，政府它有规定说，我们每一笔土地它都有那个地段号。那你要登记成某一个人有的，他才承认说这个土地是这一个人拥有的。对，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他就是公有，就是国有的。对，
就是每一个东西，每一笔土地，每一笔建物，它都要经过登记这个行为。
对，
去他才能规范
取得所有权，
对，这个东西属于谁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包括所谓的第一次登记，也是，我突然上课没学好，突然忘记第一次登记发生的时间点是什么。
你是说土地吗？
对，土地，建物啦，建物。
哦，建物吗？例如我们现在建商，例如我们是建商好了，那我们买了一笔土地，然后在上面盖房子嘛。
对。
对，那等房子盖好之后，然后就会去地震机关，然后帮房子做第一次登记，就是让这间房子、这间建物它有建号，然后有门牌，然后有面积、公设什么等等的。
这个时候登记的所有权人就是第一次登记，是这样。
对，然后他这个第一次登记的所有权人就是建商。
OK。
对，然后建商再卖给民众嘛，所以就变成是在移转给民众。对对对，然后民众他才会再成为第二手的所有权人。
我有之前有客户来找过我们，说他有家里有个房子在阳明山还是北投还淡水忘了，反正就是一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他说那个房子连第一次登记都还没有住，他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帮他，就是他规划嘛，他要规划装潢那些的。这我们就是 我其实没遇过这样
的房子是违建吗？
我也想问戴叔这边，就是这是因为我没有遇过，坦白讲，
其实我也没有听过，
也没听过。
对啊，
他电话中跟我讲说吓一跳，他说房子连第一次登记都还没登记，
他是如何取得的？
哦，这个就有疑虑了哈，
对啊，
不知道这房子是属于谁，
对，
他可能说是他们家的祖产了，但是你也很难查证了，对不对？
那会不会是自己去增建的？
对啊，就是违建嘛。
哦，
然后或者是他家有一笔土地，但是他自己去盖起来的，
对，有的根本不会去申请建造什么的，
对，然后他就变成未登记嘛，
对，
未登
记的
建
物，了解。那土地登记常常还听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限制登记，好，限制登记应该也是代书蛮常在遇到的一些事情在处理。
对，
那限制登记大概有分哪几种？
限制登记的话，大概是分这个预告登记，然后等一下再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预告登记。
对，
然后查封、假扣押、假处分，然后跟破产登记，这一些它都算是限制登记。对，
我们总归说什么叫做限制登记好了。
限制登记的话，就是说，你去地震机关，然后办一个限制登记，然后不让这个所有权人可以任意的移转，然后或者是设定负担等等的。
所以等于说，这个房子如果要移转，或是要随设定负担，比如说设定贷款好了，你要做这之前，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限制登记给
涂
消
掉。
掉
了解。那刚刚讲到的，譬如说假处分、假扣押、诸如此类的查封，这些应该是比较属于法拍或是法院在做的事情。
对对对，一般我们是不会遇到啊。那个查封的部分，那你就是买法拍屋的时候会遇到，那个法院一定会帮你涂销掉。
对，
那其他的假扣押、假处分跟破产登记，我们是不会遇到。我们在正常买卖的时候是不会遇到这种东西。
那你们最常遇到的是？
哦，就是遇到预告登记。
OK，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预告登记呢？
好。那预告登记的部分的话呢，他就是说可能我是屋主，
对，
然后我现在手头很紧，对，我需要一笔钱，那我去跟银行借钱，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可以借到二胎或者是可以借到三胎，
对，
那银行的话他不会做预告登记，银行他不会限制所有权人不准移转这种东西，
对，
可是如果我今天去银行借不到的时候，那我可能是不是就会去找金主借，
对
对，
或者是地下钱庄借，
二胎业者之类的，
对，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室他有认识金主，
有有有，
对，
有一些有钱的地震，
有一些代书，有一些代书就有在做二胎啊，
对对对，那一些地震师啊，他通常都是可能以前有在做那种买卖的中介，
对
对，所以那个金赚的比较多啦，讲白一点就是赚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就可以来放款这样子，
对，
好，那就是这些我屋主然后跟银行借不到钱，我就去跟其他的自然人借，
对
对，那一些自然人他为了要预防我脱产，
对，
那他就会在我的那个房子上面，就是不动产上面做一个预告登记，那我就是不能任意的移转，我如果想要移转的话，我必须要
先
取得，对，我必须要先取得这个自然人他的
同
意
书，
对，然后印件证明，那去涂销掉之后我才能再移转这样子。
这个跟大家，因为我们之前好几集以前有请过二胎业者上我们节目，有讲过，他们也做的蛮仔细的，就是他们会做预告登记，
对，
那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什么叫二胎，就是今天我跟银行已经借不到钱了，他的操作方式跟观众大概听众啦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假设我的房子市值是1000万，就是我真的在市场上是能卖1000万，那假设银行估价可能也是1000万，所以我已经贷满到80%是800万，
对，
800万，但是我还是需要钱，可是我去跟银行贷，他不，
银行不会贷你，
他不再继续贷我这个钱了，
对，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很多中介业者或甚至代书会做二胎，就是因为他们对市场行情熟悉，是中介可能知道说这个房子市值1000万，但是如果900万拿出来卖是秒杀价的话，他中间这个800万到900万之间，这个他是敢借，
他愿意借，
他敢借你，因为反正他觉得我把你房子，你如果还不出来，我把你房子卖了，我还完第一胎的银行，我还我还是拿得到钱，所以他就会敢借。中间他们讲有没有水，有没有剩余的水分，或是有没有
可以炸，
还有没有水位在，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还有没有这个东西在里面。那当有的时候， 有这个的时候，但是要记得，因为二胎业者他等于如果后来卖的钱如果还完银行就不够了，二胎业者是拿不到任何，他等于第二顺位是拿不到钱的，
他风险比银行高了，
对，高很多，因为第一胎一定是先还银行，
对，
所以他当然很怕屋主为了不想还他钱，或是真的被逼急，直接把房子贱卖掉。譬如说他要还银行800，然后要还你100，可他房子就只卖850。之类的，或只卖800，那他还完银行他就 没事了，
对，
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房子上面设定一个预告登记，就是屋主你要卖你还要我同意，
對，
我同意你卖，
我同意的前提之下是我确定我可以拿回多少
錢，我确定拿到这个钱，對，我才让你卖，
對，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预告登记，所以你常在处理预告登记的事情，
其实一般就是在跟中介买房子的时候也会还蛮常遇到的，
应该就是因为那个是有设定二胎的关系，
对，那有时候设定二胎它并不是说那个金钱借贷，有时候是父母设定
预告登记，
对了，
有，哦，我有朋友有这样，他爸爸算蛮懂的，
对，
对，我不知道
他爸爸有认识的老代书，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
就把房子先过给你了啦。但是我先，
但是
设定一个，
他就怕你乱卖啊，
对，
对，他就设定预告登记在上面，这也是蛮聪明的一个。
也没有不对啦，我听过有年轻人真的把房子卖掉
了，有啊，你不是有个朋友的谁还怎样？
对啊，就把他们家人早期过给
他的
房子，
哦，
他就先卖掉了。
哦，一亿多对不对？一笔土地吧，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好像是一笔土地，
超扯的。
他爸气死，
对，
气死啊！一亿多，哎，
对啊，
年轻人突然有一亿多，
然后他就自己把钱拿去乱花了。
有没有乱花我忘了，
但就是擅自拿去买，
对，
他擅自拿去买，
没有经过同意，这个就是没有做预告登记。
对对对对，
他爸爸没有认识的老代书。
对对对
对, 对，除了预告登记之外，其他限制登记类型就比较不常遇到吼。
基本上是不会遇到，除非是买法拍啦。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买方，
嗯，
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限制登记在里面？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好想要买一间房子，那想要下斡旋，
对，
可是在还没有下斡旋之前，
对，
那我就可以跟中介然后要那个不动产说明书，不动产说明书里面呢，啊，它就会有藤本，就土地，对，土地的藤本，然后以及建物的藤本，
对，
如果说有预告登记的时候藤本上面都会记载，对，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欸，上面有做哪一些的登记事项，对，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
那我如果在看不动产说明书的时候看到他项权利有这些限制登记在里面，哪一些限制登记我们这样讲好，就是哪些限制登记真的不要碰，或是哪些限制登记有什么就是有哪些限制登记不要碰，以及有哪些限制登记可能可以碰但要注意哪些事项之类的呢？
其实我不会认为说他有预告登记就不要碰，
对
对，除非是像刚刚讲说走法院那一种不用碰啦，对，而除非你是买法拍，
对，
其他有预告登记然后还有要那个另外再讲一下，就是那个预告登记它并不是写，它并不是记载在那个他项权利里面的，它是记载在所有权下面的，
所有权下面，
对对对，所有权下面的一个注记的事项里面，对，
okay，
所以不会在他项里面看到，会在所有权下面看到，对，
所以如果买这样子的房子的话，
我不会认为说不能买，还是可以买，只是说我们可能要特别问中介，欸，那所以他这个预告登记的
有取得同意书了吗之类的，
对，然后以及他是什么关系，对，我们要先了解说他是债权债务的关系吗，还是说他是父母，哎，欸，对对对对对，这个要先理解，如果是父母的话那就没有关系嘛，
对啊，
对啊，如果是债权债务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必须要更了解多一点，对，就是可能就是他欠多少钱，他实际上是欠多少钱，那有没有拿到同意书了，
对，
那能不能涂销，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因为上面的价格可能会超过他欠的钱嘛，
对
对，他会有一堆利息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都已经嘎到不知道什么程度，
对，那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一般民众对这方面不了解，你还是要再请一个双代书会比较好，
OK，
对，
这个也要请双代书就对了。那
對
有没有一个状况是，就是中介有需要去帮忙把关，说已经有没有取得同意书，就是这个涂销预告登记的同意书？
要吧，不然没办法过户。
没有，可是他可以先签约，怕是这样。对，
其实一般中介不会去把关。
对，
对，
所以如果遇到了怎么办？假设我签约一成款进去旅保了， 结果才说妈的 没办法涂销，没办法过户。
所以我就说建议要在下斡旋之前、嗯、你就要先了解这一块、嗯、那才有办法再帮你做后续的规划、哦、要不然你如果做到一半卡在那里，卡在那里真的没有办法。他如果对他如果真的还不出来的话，你的钱就真的只能卡在里面、嗯、那你可能就只能做解约的动作。
哦，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反而变成是买方解约？应该也不是，
是
买方违约了，买方违约。
哦，不会不会，这样是卖方违约、嗯，因为他那个权利没有办法。
哦，他没有办法照时间去做过户、
啊，对，
所以就是变成说
啊，我们太正派了，我以为中介一定要把。
我觉得应该蛮难的，我觉得应该蛮难，应该说看中介有没有那么细腻，因为是怕说譬如说屋主跟他讲有同意书，嗯，结果真的签约的时候那个价格没有到一定的价格、嗯、结果那个二胎就是被债权人跳出来说嗯没有我不同意，
对，
所以他不涂销、
哦、对啊对啊，
这样、嗯、就会很麻烦了。
其实也不能说中介他刻意欺骗或什么的，就是可能屋主他也真
的
没有照实讲，
对
对、嗯、也有，其实也有很多种状况。那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卖方，他也是有预告登记、嗯、然后去了解，哦，原来他们可能是生意的伙伴，
对
对，那后来就是可能要过户之前，然后还真的没有办法涂销、嗯、对，然后叫卖方他自己去想办法、嗯、那时候中介他就有，因为我是买方的双代书，
对，
那时候中介他就有就是跟买方说，哦，我们建议可以用什么样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做这样、嗯、那我们讨论之后我就觉得、嗯、
不合理、啊、
对，不要去做那种觉得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样的
方式、啊、就按照正常流程去做就好了。
中介建议什么方式可以透露可以透露，
不会又是叫买方去借钱帮他涂销掉？
没有，这太这
从旅保出钱给他也不是、嗯、
没有，他就说我们可以先过户，
对
对，中介说，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过户，就先不用涂销，然后先过户哦、
啊。可以这样吗？不行吧？
可以啊。
哦，可以吗？
对啊，可是不准啊。对啊，因为这样权利就不会是完整的。
对啊。
对。
欸、所以还没有涂销预告登记是，
其实硬要过户，
硬要过户是过得了的，
可以过啊。
哦，是可以过户。
你就算有设定在上面，你还是可以过啊。嗯嗯嗯嗯，对啊。
OK， 可是那这样子的话，那预告登记。
他的意思，
利益人了，
没有，那个中介的意思是说先过户，然后过完户之后再来涂销
，
对、嗯哼哼哼哼，那问题是我们觉得这样太没保障了，嗯、哼哼，我们想
要按照，如果他不涂销的话，过完户不涂销，
那我是不是又卡在那里了？
对、
啊，
那。嗯哼哼，名字也变成我的，我的钱也卡在那里了、嗯、那要怎么走下去、嗯、
对啊
对啊、嗯、这风险也是太高啦，
了解。
然后还有如果说到时候又有其他的债务债权人跳
出
来、嗯、对对对，然后他又说，哦，你们这个买卖交易它是虚伪不实的啊、嗯、什么假买卖什么东西的、嗯、那不是更麻烦、
嗯、对
对啊、嗯、所以还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了解了解。 OK， 所以今天有谈到就是蛮多关于这个比较细腻的这个土地登记的部分。那、嗯、大部分的买方其实比较有可能遇到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这个限制登记、嗯、因为其实确实有一些二胎业者，不要说二胎业者都是有问题的，也有一些正派正常的二胎业者，
他们会保障自己权利啊，
对，
合理、啊、
他会做这个预告登记、嗯、那他房子真的也会拿出，就是可能债务人真的还不出来，
对，
他也不是说要把人家拖去砍了这些，他就是把他房子卖去清偿这样的债务，
对对对，
所以买方其实蛮有可能，包括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按摩、欸、做那个物理治疗的，他也是买
二胎的
房子
嘛、啊，
对，他也是买那种这样子的房子，其实是 OK 的、嗯、只是说买方都要先了解说
对
这个到底代表什么，以及要注意哪些事项，
你要知道有哪些风险，然后要知道说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嗯、然后还有正常的流程应该要怎么做。
嗯嗯，对， OK， 所以如果观众今天我们刚好有幸请到这个有人代书跟我们讲比较细的代书在做什么，以及比较少会听到可能中介会分享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
对真的很专业的，
对，是真的比较专业的东西。那如果听众还是觉得有遇到自己不管是身边的亲朋好友之类的，或自己真的有遇到更多我们在这里没有讲到的问题、嗯哦、也欢迎再帮我们在社团或是 podcast 的评论去留言，
对、
哦、我们如果看到诶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蛮值得去再邀请来宾来节目上讲的话，我们可以再试着录一集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嗯、
哦、那当然如果有其他相关的这个代书想问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人代书这边我们可以在下面留你的 联络方式应该都没有问题哦。
哦，可以啊，
如果大家有真的有代书的需求啦，
直接找这个永仁代书这边，或是直接找到他们的地震室哦，地震事务所啦，也可以就直接得到专业最专业的跟正派的解答。
对，
好、哦，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帮我们支持这个欧本豪斯。好、哦，那我们的今天 Podcast 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感谢主持人。